弟兄姊妹，我们承认我们很需要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在讲道之前，我们再一次的祈祷。主啊，我们很需要你，很需要你的宝血去浮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天父面前每一个人能够自称为义人，唯有因着耶稣基督你，我们才可以到天父面前。主，我们今天我们都带着不同的感受情感回到你的殿当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所脑海里面想的事情，我们心里面的感受，令到我们有时候不能够安静下来。主啊，你帮我们与你的灵继续引导我们，当我们打开你圣经宝贵的话语的时候，你帮我们的心可以逐步安定下来，以致我们读进你的话语，去领受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主，我们需要你，求你临在。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无花果树种不发芽，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无所出，田里无收成，圈内的羊被剪除，棚里也没有牛。我却要因耶和华欢喜，以救我的神为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几节的说话是哈巴谷书最后哈巴谷先知的结语。怎样可以在艰难里面达至这种的欢欣喜乐，倚靠神得他力量的境界呢？这个是我们这一季我们会透过研读哈巴谷书、马拉基书一起去思想，当我们去转向公义审判的主的时候，我们可以达至这个境界。不过哈巴谷书一开头的编排是从一个负面的提问开始，然后到最后这个正面的语调去结束的。哈巴谷书是要带领读经的人从一个混乱和绝望的处境当中进入一个清晰的前景和得着盼望。我们打翻开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唐用圣经1406页哈巴谷书的第一章。哈巴谷书的起点是混乱，因为先知他看见他自己所身处的国内充满了腐败、贪污，亦都是暴力蔓延。哈巴谷书带着这些的感受和控诉来到神的面前。我请你帮我读第二节，预备起。
耶和华，
到底先知所指的什么狂暴的事呢？那就要从他的背景去找线索了。不过这样，哈巴谷书他没有交代到这个先知的背景资料，只是讲了他的名字，第一节哈巴谷讲了他是先知，是这么多了，没有交代他其他的背景，不知道他是哪个的仔，不知道他是哪个支派的人，做过些什么事，这些资料都是欠奉的。不过唯一可以用来判断他的历史时空的，就是第六节，第六节的加勒底人这个的名词。加勒底人就是组成后来的巴比伦帝国那个民族的人的称呼。之所以叫做加勒底人，就是表达呢哈巴谷所身处的时代正是这个巴比伦帝国形成之中的早期，未是称霸晒古代近东的地方那个阶段。若果从这一点的历史资料入手，我们大概可以推算到先知呢是活跃在当时约阿敬王在位的年间，亦即是犹大国灭亡之前的20年左右。当时北国已经被灭了很久了，亚述刚刚被巴比伦这些加勒底人去消灭了，犹大国亦都夹在南面的埃及和这个新兴的加勒底巴比伦的帝国之间，整个国际的环境变化了，国内的情况亦都越来越差。自从一个最后敬虔的王约西亚王死了之后，犹大国是一路向坏的路向走去。哈巴谷 他抗议，因为他眼见有人被恶待，但是他感受到他自己作为先知无能为力，他觉得不知所措。他作为先知，他问他还可以做些什么事，祈祷咯。但是祈祷那又怎样呢？先知的呐喊是不是我们今天的呐喊呢？第二节的原文，他将这个要到几时呢这一句放在句头，原文是摆在句头的，一开始他就开口说要到几时呢，表达是一个申诉，他很急要问神还要等几耐啊。弟兄姊妹，我们为着我们自己所经历的事情，这个社会的状况，我们都会感受到力有不足，有些人可能觉得身不由己，甚至我们几乎在过去四个月里面，我们向神发出过无数次的祈祷，作过不少的呼求，不过我们所见的是事情好像没有变好，反而变得更差。现在先知他问这个问题，他不是没有祈祷，而是他祈祷又祈祷，祈完又祈，等完又等，所以他发出的声音是，若果按照原文去直译的，你可以看着第二节，他是这样说，要到几时呢上主，我高呼救命而你没有听。现在祈祷已经是叫救命了，我们想象我们会几时会叫救命，是当你感觉到无能为力无助，你只可以叫到一把声出来，救命，求求你啦神啊，求求你啦。有一次我在等一个小巴排紧队的时候，架车来到了，在队的中间听到一把声音，求下你啦，俾我上车先啦，我真係好辛苦，求下你各位行行好啦，俾我上车先啦。原来一位嘅驼背嘅老婆婆，佢耷晒头咁样呼求，希望其他人帮助佢。佢话我好辛苦啊，你俾我上车先啦。因为架小巴咧系会经过一间医院嘅，睇嚟佢应该好急住要去睇医生，好辛苦，叫救命。佢求完又求，希望身边嘅人有回复。当我哋去呼叫救命，我哋去不断去发出声音，求完又求嘅时候，系期待身边有人会回应。当我哋去祈祷嘅时候，我哋当然系希望上帝会回复，去答允，去出手啊。不过先知嘅经历系点样样？佢却系话你冇听。先知接住话：我求救呼喊，我向住你。狂暴的事啊，你却没有拯救。这里不是陈述一个普通的困难，而是埋身的，是恐怖的感受，是很担心的，很紧要的。当他目睹剧烈的事情发生在他身边，甚至他自己遭遇到，他就叫救命，发出呼喊，响起警号。狂暴的事好像当有人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会大喊救命啊，杀人啊，救命啊，打人啊。你期望就是这个强烈而直接的信号，有人听得见，你帮手。祈祷当中这样去呼喊，是想神出手拯救。不过等完又等，等完又等，期望却是落空，你却不拯救。哇，乜先知可以这样讲嘢嘅？可以这样对神讲的吗？先知在这里，他没有放弃到对神讲话咯，他没有放弃到对神祈祷咯。虽然今次的内容是一种的申诉、投诉，甚至同神对质，不过留意，先知仍然是将个焦点摆在上帝那里。他知道个出路，那个帮手是在上帝那里来的。他表达出的不满和疑问，要到几时呢？弟兄姊妹，今早我们回到来教会当中，可能有些弟兄姊妹是经过转了几次车，或者搭耐一些的车，用不同的方法来到当中。我们回来教会，为什么你会回呢？一方面知道我们不会停止敬拜，更加知道在困难当中我们要倚靠神。 而且我想有些弟兄姊妹带着很想回来神的家当中去向神祷告，不是因为我们不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而是我们知道最终在我们的无力之中，我们都是要等候神的拯救和介入。但是等了很久，是啊，那不代表我们就不理，而是我们更加要继续拎这件事来到神的面前，跟神说，跟祂对质，跟神申诉，这样表明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仍旧是信靠神的，即使我们感觉到很疑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第一点，等完又等，仍然对准神申诉，等完又等，仍然对准神申诉。先知之所以感觉到疑惑，是因为他承受不到他所眼见的残酷的现实。我请你帮我读第三节，预备起。在这个句尾的常常发生这几个字呢，可以译做承受、承担、担当，或者抬起很沉重的东西的意思，甚至呢是表达着这个沉重是有差不多是不胜负荷的感受，简单来说就是快来爆煲了，吃不消了。我们想回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当中有弟兄姊妹已经不敢看新闻了，啊！我不看新聞，我手機又會響，有些人又傳啲短信俾你，短片新聞啊！咁你又同佢講啦，我哋喺群組裏面唔討論啊，咁就唔知咁多啦，係咪？又唔得，行上街你又會感受到市面上每個人嘅面容都係好愁眉慘臉咁樣，甚至你所身處嘅社區、你工作嘅地方、你屋企樓下都已經發生緊。香港社会不同的状况和冲突，根本四方八面是涌到来的这些消息资讯，于是有人期望回到来教会、是不是可以听少一点呢？不过教会不是修道院，我们不是与世隔绝的，教会就是在社会里面，我们根本不可能独善其身，而且我们很需要同社区同呼吸同经历。所以你大概会明白到先知那种他在圣殿里面祈祷的时候那种很 overwhelming 的感觉，那种吃不消就来爆煲承受不到担当不起那个的感受，那种压迫要爆了。因此先知不得不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使我看见恶行，这些毁灭的事、强暴的事要在我眼前发生？他不是听见，他是眼自己亲眼见到啊，先知可能遇到啲咩事呢？若果对应翻嗰个嘅历史时空，喺约阿敬作王嘅年间，根据耶利米书嘅记载，有一个另一个先知乌利亚曾经发预言去责备犹大人，当然闹埋约阿敬，于是约阿敬王就派人去将佢暗杀，同为先知嘅哈巴谷，佢会点谂呢？杀到埋身了，毁灭与强暴在我眼前，不是老远，是近，是自己身边已经发生着这些事。而南国的恶行不止这些，除了不听先知的劝告之外，这位王却是治国无方，人民生活困苦，当时国库空虚，但他却是要找更多的资金向南面的埃及去进贡，因为当时他就靠拢埃及，希望得到保护，而约阿敬王自己就用重税来压榨百姓，拿到这些的 贡品。那没办法，要上缴给大哥，但是这位约阿敬王他自己竟然在这个时候去扩建王宫，继续过他王宫豪华的生活，子民雪上加霜，而身边的权贵纷纷就用自己的方法去聚敛财宝，压榨人民。在众多的生活困难当中，那种剥削和压迫里面，每一个人都很容易起了摩擦， 结果社会里面就充满了纷争和相斗。先知里面讲的这个纷争，最主要的意思就是一种身体奋力搏斗的意思，表达一个极大的敌对的情绪。同时这个字也解作在法庭审案当中，控辩双方彼此互相去争辩，极力要搏倒对方的意思。相斗这个词就是指有一些脾气暴烈、搬弄是非、挖苦取笑别人、为拗而拗的人，不断去针对攻击别人，而这些人自己都彼此互相针对。其实一旦有这些纷争和相斗开始，的情况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在箴言有用过同样纷争这个字，箴言的十七章十四节那里说，纷争的起头如水开放，那些水一开了出来泼落地下就散开了，没得收获。箴言继续也都有用过相争相斗这个字，在十八章十九节那里讲到，弟兄结怨劝他和好。哎，是啊，我们作主的门徒，我们好应该在这个时候劝人和好。你试过没有？在这几个月可能你讲第一句第二句已经不可以再讲了。箴言的洞见是弟兄结怨劝他和好，比取坚固城还难。劝人和好比起要攻一个坚固的城堡还难。这样的相争如同坚寨的门山。当在这些相斗相争的环境当中，你劝人和好，好像你撞板会遇到个城门很厚的样子，也都摆了一支很重的门山山住，根本撞不开。当先知见到这些事，他身处在这些事中间，他觉得自己做不到什么事，他觉得吃不消爆煲。所以他问上帝为什么？Why? 这个为什么的背后反映了先知信心的动摇。他明明是知道上帝是公义和圣洁的，上帝是不能够容忍邪恶的，但是他是眼见这些邪恶是蔓延。哈巴谷很想知道他怎样能够继续向他的群体去为上帝去解释，但他不知道怎样讲。所以他问上帝 Why? 这个大大的问号令他动摇。怎样动摇法？他用那个恶行这个字透露了给我们听。恶行这个字呢，不单只是说坏事，有人做了坏事或者犯了罪恶。恶行也是一个向导的，因为恶行是会牵动人走去一个路向，将受累在其中的无论是哪一方，迫使他们走去一个更差的处境里面。恶行所造成的困苦是迫使人他是因为受压而压去邪恶的一方，他要作出以恶报恶的回应。而恶行所造成的困苦亦都迫使人因为空虚无力，他很想有一些力量站得稳，于是他走向一个偶像崇拜，以神以外的事物、力量、思想为他最终的出路，亦都是一个更差的路向。换言之，恶行的出现是令人承受不到，信心动摇，因为受压而逼向一个更坏的路向。正因为恶行的频生，先知跟着说公理和公义受到冲击。你帮我读第四节，预备起。因此我们先将我们脑海里面想到的图画摆开先，我们看圣经讲什么。先知进一步他发现那个律法是被松懈放松了，公理不彰。其实这里是很形象化形容那个恶行发生，将人逼去一个路向之后会出现的结果。即是怎样呢？当律法松懈的意思就是，这里讲的律法是讲摩西五经、上帝的律例典章那些原则，公平公义、爱神爱人、上帝颁布的原则。 啊，呢度唔係讲緊啲过马路冲红灯嘅法例嗰啲，唔係讲呢啲，而係讲緊神颁布俾人嘅律法。神颁布俾人嘅律法喺度松懈，要让路，点解呀？因为当恶行发生嘅时候，逼人走去一个要以恶报恶嘅循环，要人依靠上帝以外嘅思想力量，结果呢啲嘢就成为咗神嘅律法以上嘅先决条件。神颁布嘅原则降低咗啦，被放喺次要嘅地位啦。因为喺嗰个处境当中，人选择咗要以恶报恶，或者去追随一啲思想原则，凌驾咗喺上帝嘅律法之下，呢一个神嘅颁布嘅律例就放松咗咯。因为要满足第一条件先，先至讲神。因为咁样样，作为忠于上帝嘅子民，坚守上帝吩咐嘅人。呢度讲佢被恶人围困包围，其实嘅意思系讲紧咧，好似咧，即系唔系真系嗰个处境，成日有人喺街头去围住啲人打，唔系呢个咁嘅意思，而系好形象化讲，忠于神嘅子民喺呢啲处境当中，恶行发生嘅时候，亦都逼人去到要抉择嘅时候，佢感觉到自己俾人逼埋墙角啊，佢都身不由己啊，因为喺恶行当中，佢都系受到打擾的一份子，或者他被攻擊，總不知被牽涉在其中，他在這個處境當中，他要選擇的時候，他感覺到很難去企穩。先知的感受是不是你的感受呢？惡行將我們逼到一個位置，你要去決定。忠於上帝的人大概在这段时间，在我们香港的日子里面，感觉到无立足之地，甚至可能你亲身遭遇恶行，你在极大的拉力当中，你是挣扎的，你那个感受是表达你要挣扎，你感觉到要将神的律例典章摆在首位很难，这个就是恶人包围义人的意思。这个岂不是我们今日教会群体所遭遇的事？恶行令到我们在一个极大的漩涡里面，很多的意识形态、价值观、立场要凌驾在上帝的圣经的公义、公平、爱神爱人的原则。我们很辛苦，吃不消，饱饱。不过我们仍然要讲，面对这个没有答案的处境，圣经不是一下子帮我们去化解了，甚至在这里帮我们做些什么平反，而是要我们看见这个先知的执着点在哪里，要我们反省我们自己的执着点又在哪里。先知在这个位置濒临爆煲的时候，无法承受的时候，他执着的当然他会执着要有公义，但他更加执着的是上帝自己。他捉实上帝同他倾诉这个没办法承受的伤痛、悲愤和怨恨，那种无能为力、不知怎算的心境。所以第二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当我们无法承受的时候，仍向神倾诉感受。当我们无法承受的时候，我们仍向神倾诉这个感受，捉实他，不要放手。第三点，哈巴谷书另一个特色，当先知提出质疑，神有回答的，所以他记载低先知的祈祷，亦都在报告上帝怎样去答复人。我请你帮我读第五节上帝的答复，预备起。你们就在这个信心备受考验的时刻，先知作出他最声嘶力竭的呼喊，上帝回应了。不过上帝的回应不是直接答他的问题，他一开口就叫他的子民要看，定睛观看。我们留心一点就可以发现，上帝用先知质问他的字来引导先知明白， 当先知问神点解要佢看见恶行，自己却见而不救，上帝就回应叫人去看列国，定睛观看，仲加上第三样，要大大吃惊。嗱，呢度唔系讲紧佢因为看完列国好惊啊，有啲巴比伦啊冲埋嚟啊，唔系讲呢样嘢，而系咧佢要讲紧跟住落嚟，你哋会不断去吃惊。啊，面对近来嘅事，我哋都风吹草动啊，一张图一段留言就频频扑扑啊，一个消息啊就要冲去银行，冲去超级市场，好恐慌。嗱，呢啲系我哋人自然嘅反应啊，嗰个吃惊系令我哋要作出一啲救亡嘅行动。上帝话你哋要不断吃惊，就系你哋会吃惊，因为你会睇见我会做事。上帝话佢会做事，佢唔会唔理奸恶噶。不过上帝继续补充，有人会讲俾你听发生紧上帝做嘅事情，但你唔会相信。上帝嘅回应俾我哋知道，佢的确系唔会唔理奸恶嘅事，佢会理。上帝会点做呢？他继续讲，你帮我读第六节，上帝继续讲怎么做。就是事实上，上帝让加勒底人进场，这个就是要针对犹大国中城中的恶事、权贵、有地位的人的暴行，指问他们彼此之间自私自利的行为，上帝审判。所以当权的会被掳流亡，被压迫的可以得回自己的权益，攞回自己的土地，但同时他们都会承受一份的荒凉。所以这种回应对于先知来讲不是一个完全的好消息来的。当你知道神是会理会奸恶，在先知的处境来讲，对他来讲耶和华所讲的这个的消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个民族的人要进场的人，神自己讲的，他化而狠，他目空一切，他自以为义，以自己的军力为神，即是说他不会留任何的情面来到去针对你城中的罪恶，执行我的刑罚。对付城中外人恶事的时候，这个加勒底人是会带来更大的灾难，占领别人的家园，第九节还说他一定会用暴力，仲会将人捉为俘虏。历史上我哋当然知道啦，当巴比伦真系进击犹大，结果就围困耶路撒冷城，最后毁灭圣殿同埋圣城。当先知去问上帝点解唔理我哋，上帝话佢会理，不过唔系用你谂嘅方法。啊，咁你都唔好揾加勒底人嚟啊！先知眼见巴比伦人。实在是不信神的人，由他们去吞吃信神的人真是好吗？用巴比伦来拯救被压迫的犹太人真是好吗？神的回答是，他会在他自己所选择的时间，用他自己所选择的器皿审判罪恶，而最后他也会去处理这个器皿。不过怎么都好，对于先知来说，这个其实不容易接受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时的人，他会选择不相信，他选择性去接收信息，就连上帝的介入他都选择视而不见，别人讲也不相信。听到这里，神的话语是要我们去俯伏谦卑自省，当上帝介入我们的历史的处境，我们接不接受到他用一些不是我们想的方法去解决呢？我们要谦卑地去自问，我们有没有被我们自己的选择、想象、期望，我们自己的脑袋去局限了神的作为呢？在先知这个信心的危机里面，其实他整个过程当中去感受到的，就是他对神的信靠的理由是一点一滴咁样失去的。所有外在嘅明证、上帝保守嘅恩典嘅外显嘅事情，包括社会嘅经济、社会嘅制度、生活物质嘅繁盛，都显示紧佢哋经历紧一个逐步失去安稳嘅日子。系上帝介入，但系佢哋会逐步失去安稳。所以佢最尾提到嘅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田地、牛羊， 是一个很恐怖的处境来的。如果是这样，你还信靠神吗？现在上帝说他会用一个彻底反转的方法去对付子民的恶行，任何人都不想相信，因为实在难以置信。这个不单止是哈巴谷先知的经历，同他时代的耶利米先知更加惨了，被针对被打添。他们接受不到，讲完又讲，都不会信，不接受，不回转，坚持走自己被恶行逼向的以恶报恶偏差的路。打个比喻，多个患上很重病的人，他最大的期望是什么？就是不药而愈，不得的话吃些药、有个简单的手术处理一下，那就医好了。倘若医生说不是、你要做这样一个疗程、两个疗程、三个疗程，或者三个一起做，都是很多人害怕的。一些介入性的手术，一些呢可以破坏身体细胞的疗法，每一样都是很痛、很辛苦、有副作用。不过这个他是在主诊医生的诊断之下认为对病人最有效的疗法。很难接受，很难以置信。哈巴谷至终在这个位置，他仍然虽然感受到难以置信，但他选择相信，仍然去背那个负担，坚持跟神对话，坚持去背这个负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遭遇到一个难以置信的处境，你仍然要相信神和背这个重担。哪里有讲背重担啊？有啊，第一节。你看来看都没有、哈巴谷先知所得的默示。原文我又直译给你听，你看着那句。这负担就是哈巴谷先知所看见的。原来默示这个词本身就是负担的意思，一个重担的意思。即是表示先知所领受他和神对话的结果，仍然是得着一个很沉重的讯息，他要去讲给子民听，他自己都要承受着。弟兄姊妹，今天我并不是要讲预言，表明即将会发生有什么介入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将这段经文完全对号入座，只是当我们遭遇到一个别无他选的时机，我们只能够信靠上帝，我们要继续背起他交托给我们这个这么沉重的信息和负担。什么负担啊？就是你和我心中那种啰啰挛，那种很不舒服、很郁结的情感，那种不吐不快的意欲，我们要继续背着这个的负担。这种不适的感觉证明你和我是正常的人，不会活在一个平衡时空当中。而且这种不适的感觉是帮助我们更加敏锐别人的需要，在这种不适当中知道我们自己的限制，我们不能够自以为义，我们不能够自以为神，我们不能够自己决定我们要继续走一个以恶报恶的路向，却是在这个负担当中，我们去对准上帝，少点执着身边的人发脾气，而是懂得捉实神，不断问他，以致我们不会被人逼下逼下走向偏差的路。这个负担我们要一起去背着。先知是走过这个过程，先知去讲出他在哈巴谷书最尾无花果树那段的文字，以耶和华欢欣，以救我的神为乐。弟兄姊妹，我们都经历着这个过程，但愿我们在今天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学晓第一，等完又等，仍然对准上帝申诉；第二，无法承受了，仍然向上帝倾诉我们的感受；第三，难以置信，仍然信神，背起我们的负担。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会不甘心，我们不喜欢听一些要我们忍耐的讯息，但我们却知道我们不去忍耐等候你，不聆听你的指示而行动，我们就会落入更危险的处境。 帮助我们属于你的子民，有圣灵在心中继续引导，相信你仍然会对我们说话，引导我们每一步，保守我们，成为这个地方的祝福。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